昨天上午是家庭主妇的聚会啊，我在那里就讲了一点关于教养儿女方面的事。那么教养儿女方面的事呢，是基督徒家庭所该注意的三方面之一。一看到基督徒家庭的时候啊，总是头一个是对儿女的教导，第二个夫妇之间彼此相处，第三个对上一代我们所有的态度啊，这三方面的。所以昨天就是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讲到对于关于儿女的，所以我想今天下晚上的时间嘛，就再讲一点关于夫妇相处和对于上一代啊。今天上一代的只有一位，两位在哈 啊，你们也上一代了。啊，OK，
孙子都有
了啊，年轻祖父、年轻祖母啊，所以当然时间上，哎，是，您是已经把你算在里面，我没想到他们两位，所以我想为着既然这一次来了，已经讲了嘛，把另外两方面也讲了，那当然时间上很有限制，所以我只能够扼要的讲一点啊。昨天我是讲一点关于儿女方面的，其实我还没有完全讲得太仔细，我说能重要的事情大概都已经讲了，就有一点我稍微的补充一下啊。当我们的儿女在美国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啊，像你们抱着小贝贝，这个是太简单了，哈哈哈哈，以后慢慢长大的时候啊，像我昨天所说的，有这种被孩子陪着孩子读书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孩子在美国逐渐长大，他的观念他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如果你不了解我们孩子的观念的，不了解他所有的感受了，我们非常难以了解知道到底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儿女这件事情上的啊，绝不可能是叫我们儿女迁就我们父母的，叫儿女来了解我们父母，只有我们父母了解儿女，只有我们的父母来迁就我们的儿女。所以有许多孩子们所有的观念呢，他的想法那必须要了解的。那这些观念和想法的话呢，常常我们孩子们都很聪明的，如果他有一些的观念和想法知道我们不能够同意的，他不会告诉我们的，他能告诉我们的，他知道我们同意的，但是他里头所受的那个观念，或者他所采取的接受的那个观念，许多都是我们不同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啊，要必须有种许多其他方面的要去了解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有了知道他们的想法和观念了之后呢，以后逐渐你要想方法把那种错误的观念和想法中间的慢慢把它改正了过来的啊，改正过来了。那这样的话呢，对儿女的身上呢，那才能够教导到他们。所以我昨天也稍微提一点呢，教导儿女的事情上要从小跟儿女之间有一个感情，有一个联系啊。我想到美国的话呢，对了，弟兄姊妹有孩子了，对小孩子一定很宝贝，但是有一些的人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因为是受着上一代的那一种的作风自然而影响我的，以后到孩子长大一点了之后啊，跟孩子之间呢就有个距离，那这是一个非常怕的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跟孩子之间尽量不要有一个的距离的。而这个孩子的事情上你能够成功的话呢，孩子遇到任何的事情能够跟你谈，那这是一个能够保守你的孩子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如果孩子不跟你谈了，那你就危险了。所以这个孩子要跟孩子谈的事情啊，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去迁就他。再有一个，这个孩子的管教事情，我昨天稍微漏的哈，在圣经里头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孩子必须要管教。而管教的事情上，孩子4岁以前必须要开始打的。如果4岁以前没有打，4岁之后就不能打了，4岁以后如果再打的话，孩子就恨你。4岁之前打，你以后再打的话呢，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的，打不好的，你绝不要盼望说孩子能够打得好的。孩子的背叛的心理2、3岁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你打是打不好的，但你最少叫他知道他做了一些事是你不许可的，警告他了，过了之后他还做还做，你就要打他，他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以后他就慢慢就会明白了。所以父母打他的话呢，乃是他自己有一些事情是父母所不同意的，但是并不一定，并不是就把这样打了能够把它改变过来的。我去参加 Youth Conference， Bill Goffer 讲的是很清楚啊。连一个孩子，他就举个例子，到两三岁了，你妈妈在厨房里面，他孩子在房客厅在玩，或者 family room 玩，他拿一把刀在那里玩，那你过去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他一个人不可以玩，刀子不可以玩，你刀子不可以玩，你告诉不可以玩，这个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做父母都知道了，你单单说不可以玩，这就不够的。你拿一个苹果给他，把一个玩具给他，你然后把玩具给他玩，就他刀子不要玩的。你到厨房去，保证你过几分钟去看，把玩具丢掉，这就玩刀子的，就玩刀子的。然后你第二次过来了，告诉妈妈，告诉你刀子不可以玩呢，给你玩瓶玩具，为什么你不听话呢？你有两扁板着的跟他讲，凶着跟他讲，然后你把他从台子上抱下来，给他放在地上，给他玩那个玩具。你到厨房去，你稍微过几分钟看见，他一定把玩具丢掉，再来玩刀子的。到这个时候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不可以玩，你为什么玩呢？打他手臂心，轻轻地打，然后你把他放下，给他玩玩具，你再去，你回来看见他玩具还丢掉，还去玩刀子的，然后是重点打，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但他孩子却知道了，我做一件事情是我爸爸不许我做，妈妈不许我做，我要挨打，挨打。那么这是一个孩子的教育，只有这个果效。你不会一个你打了他就不玩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的做法是不好的，就是当他玩刀子的时候，比方一个例子啊，你马上打他，他根本也不知道为什么打我。这个刀子为什么，我玩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也根本不知道，不懂得什么叫刀子，是马上打了，他觉得他不了解，这个打不行的。还有一个不好的方法的，乃是你告诉他个刀子不可以玩，你把刀子放在一个柜子的上面，他勾不着的，是吧？你会发现他会爬上去，会摔下来的，他放在哪的也不是。所以你没有办法叫他不玩刀子，你只能够做到一个地步了，叫他知道他这样的不听话了，在警告过了之后会挨打，就这个过程，就这个的过程。这样的话呢，就渐渐就孩子从小就会开始了，就受到那些的管教，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他不可以做的。切切不要以为孩子你这样管教他会懂，切切不要以为孩子你管教过他会改，你不要成这个盼望，你成这个盼望你一定要失望的。那么这个乃是等他慢慢长大了之后了，然后懂得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做的理由是需要长大了就懂，小的时候不懂的，小的只知道父母有一个的管教。那这个呢，在孩子上你带领的话呢，要知道哈，那样打的事情从小也开始的，以后如果有一些事情他不听话的，还是要给他管教的。但是孩子逐渐的长大，打的事情要慢慢减少，跟他讲理要慢慢加多。以后到 teenage 时了，再打没有用了。到 teenage 再打没有用了，到 teenage 时了，慢慢长大的时候，只能够用讲理的方式。那讲理的方式跟孩子们做的事，这就是我劝你们做父母的哈，就是我们要小心一件事，不要讲 conclusion， 要讲 reasoning。我们呢，好像我们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像我自己对着孩子来带领的时候，都是讲 conclusion， 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不讲 reasoning， 我不讲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你如果孩子到 teenage 的时候啊，你不要讲 conclusion， 你要讲 reasoning。 这一件事情做我明明看见不好的，你要跟他讲这一件事情做好处在哪里，然后再讲的坏处在哪里， 你这样的做后果，好的后果是什么，然后再讲的坏的后果是什么。当你把坏的后果都讲了，好好讲了，你要看他的脸色，你看他的脸色对你所讲有了解了，有明白了，然后你说你看你做不做呢，你还不要说你不要做，让他讲说不要做，他就不做了。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不做，哎，他就因着那一个的背叛心理的缘故了，他连理智上知道他不应该做，他个性上了他还是要做，因为要背叛你父母。所以这个呢，带着孩子的身上，特别孩子到听 A 级身上的时候啊，要非常非常的。那么孩子逐渐逐渐如果长大了，像我自己，我的一个第一，我大的儿子在台湾结婚的，我第二个儿子在美国订婚和结婚的。我第二个儿子订婚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家里头，他们要我讲话啊，我说我来讲话了，我就对我儿子讲了，我说老二哈，你今天订婚了啊，你订婚了，一个脚在门里，一个脚在门外，等你一结婚了，两个脚在门外了。你没有结婚之前，我还做父亲的身份来教训你，你订过婚了之后了，我已经有的教训有的不教训了，当你一结了婚了之后了，你做主了。所以有一些我就讲那个家庭的里面啊，上一代和儿女之间的有许多的难处发生，乃是儿女结了婚了之后了，父母还不让他自立，这个难处就发生了。所以一个人呢，一结婚了之后啊，照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准确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有一些做父母终究的孩子没有长大，是吧？所以我就劝那些做父母的，你认为孩子没有长大，不让他结婚，你让他结婚了，你没有办法不让他独立，你顶多做顾问，你不能做主，让孩子自己去做主了。如果这一件事情让做父母还是不放心的，孩子结了婚了之后啊，还是老父母能够负他的责任给他做主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上难夫妻难。照着美国你去看的，他们有一个的名称就是 in-law problem， 好多的家庭的难处乃是公公婆婆引进来的，或者岳父岳母引进来的。这个难处来的有一个的根源。所以孩子的身上呢，如果你们的孩子结婚了，你们要知道的，像我自己也知道的，但我孩子有结婚的时候，我对我的孩子，有的孩子也讲，照你现在的光景的话，实实在在我不应该让你结婚的，因为你做人方面还没有训练的够，但结了婚了就结婚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切切不要孩子结了婚了之后了，你做父母的好心还是一直来你的做主。如果你做主这样的态度的话呢，一定给他们产生很多的难处，你只能够站在一个顾问的地位，你不能做一个主人的地位。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五代同堂，中国人的家庭中间的公公婆婆做主，儿子媳妇做小媳妇的，这一个是不合圣经的，不合圣经的。你会看见不合圣经的话呢，在这个时代中间往前去发展的时候，一定一定有太多的难处会发生出来的。所以讲到你结过婚了之后了，对着父母之间的态度了，必须结过婚的新婚的夫妇，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单位，离开了父母了，自己做主了，在这样的单位中间然后相处的话呢，你才能够把这个的家庭能够处得比较好，否则的话就难的。那么我先讲一点，很简单讲一点夫妇之间的，好，结了婚了之后夫妇之间的，一个人结了婚了之后了，头一件事情夫妇之间要知道，你一进到家庭里面去了之后，你们结过婚的新婚的夫妇那是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在这个新的家庭的里面呢，这一个新的夫妇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主体，别的人只是做顾问的。所以你们必须 在结婚的家庭之后的生活，事先两个人要有谈得很明白。我现在在纽约给有些人订结婚证婚，证婚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他们好好谈过的，我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跟他谈过。我差不多跟他们谈了几件事，好，可以告诉你们的。头一件的事情，你们的这一个婚姻双方父母同意了没有？双方父母同意没有？切切不要做一件事双方父母不同意的啊，不同意的。我前些日子我还在那帮助一个的青年，这个年轻人，一个女孩子，一个基督徒女孩子，跟另外一个弟兄的往来，他父亲反对的要命，家里当然还有好多其他原因在里面了。那么他们是很硬啊，你知道年轻的人，然后爱情第一，哦哟，爱情是第二个生命，就是，哦哟，这个是这个青年人的话了哈，到一个地步了哈，宁可连把父母都会离开都不管的啊，只为了他成功的。那我就跟他讲到了，因为你们这个以往的往来有些事情，实在有一些地方是不合适的，是父母反对。所以我说你们的父母这样反对光景，如果继续去结婚的话呢？我说我愿意告诉你，你一定家庭会受到痛苦。为什么缘故呢？我相信这个神是活的，我相信神的话是确定的。你违背了神的管理了，你一定会遭受到痛苦的。所以在婚姻的事情上呢，你总得头一个征求到父母的同意。在父母同意，有些他是很父母很喜欢，有些父母不一定喜欢。就在不一定喜欢的光景中间呢，你要跟父母多的解释，也有相当时候的等候，在等候的，那是头一件事情的父母的同意，然后结婚的，就是同意到一个地步，勉强同意也得要勉强同意的，啊，绝不能够在父母反对的之下来结婚的。第二个，当你们结婚之前，双方要谈好，你们结婚了之后。对父母的对待的态度到底是如何？那么有一件事情，我愿意告诉大家的啊，圣经的里面讲到很多做人方面的事啊，全世界各个民族人和人的关系啊，是中国的民族最好的。中国以往的那个伦理道德，你去看，全世界没有像中华民国这么好法子。比起圣经大体上相同，稍微差一点。说圣经的里面呢，伦理的道德比中国人讲的伦理道德还要好。所以我也实在佩服我们中国的所谓的古圣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启示的，才写得出这样。中国人也没有神默示，也没有圣灵启示，能够讲到伦理道德这样的，那这是难得的哦，这是难得的。但虽然是这样的讲了，是这么的靠近圣经的，中国人中间传下了有一些事情不对的，也是的。你比如说有一个事情是绝对不对的，一结了婚了之后了，双方的父母对丈夫的父母看重，对岳父岳母亲，不对的。中国人呢，女儿出嫁，媳妇娶进来，这个观念错的，这个错的。所以结婚之前双方要定规好，我是竭力劝大家的，对着父母，双方的父母完全同样的态度，绝对不可以对男方的父母重，对女方的父母轻，这是错的。父母都是父母，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的两方面，结婚之前要商量好了，我们对父母到底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个的态度的中间的，对上面一代的话呢，要好好的谈好啊，把谈好。那么对父母，等会我再来讲吧，好吧？对上一辈的话，到底该注意些什么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情，结婚之前要谈的。第三件事情，在结婚之前要谈好的。当你们这样结过婚了之后呢，你们的经济怎么处置法？经济怎么处置法啊？每个人有两个的做法，一个人一种的做法是结了婚是合并的，一个的做法双方分开的，啊，双方分开的，丈夫的经济管丈夫的经济，太太的经济管太太经济，啊，双方分开的。 那么我个人照着我对圣经所领会，所以圣经没有明文的讲，照圣经所领会，我是绝对绝对赞成合在一起，否则还结什么婚？这个合在一起了 ，saving account joined together，checking account 可能 separate， 没关系的啊、哦，因为你 checking account 不 separate 的话，你有的时候常常用的钱也没有登记，好支票开出来都空头支票了，是为了这一个怕忘记的缘故了。你可以 checking 有两个不同。他说其整个的经济应该并在一起的，父两个人呢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的成为一体不光在生活中间成为一体了，并且所有的事情经济的其中也就成为一体，不要在一体的里面呢有一些东西不一体的，经济不合的一体的，经济不合的一体的话呢，以后有难处会发生。所以总是一共同负这个家庭的责任的，共同一同的生活了。但这一个一体的话呢，当然你必须以后要讲明了，你们经济事情上到底怎么处置法。那么这是一个人结婚之前呢应该了解的啊。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没有结婚之前谈恋爱的，哎呀，太糊涂。但是感情上享受享受，不好好了解对方，经济方面的话，你会发现呢，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事。你单单有感情，或者经济处置的那一种的方式不同，而对对方不了解的话呢，常常就成为结了婚了之后的家庭之间所有的难处。那这是什么呢？有的人好的环境的关系，好的个性的关系，大多是环境的关系，在钱的事情上比较节省。有的人在钱的事情上不节省，个性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呢，他的钱拿到的话呢，先是打算好你要用了多少，然后你能够怎么用法。有的人就是不在乎，明天的下个礼拜的薪水今天已经用掉了啊。那么这个在美国太容易了，因为你们除非没有 credit card， 有 credit card 了就用以后的钱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双方面在结婚之前的必须要了解对方用钱的那个的态度到底是如何，要了解的啊。因为这个呢，在结婚之前了解还能够双方面谈，结婚之前没有了解，一结了婚了之后了啊，你会发现有不同的时候，就常常开头成为彼此心里头的暗礁啊，一刚刚开始倒不会吵了，是吧？心里头慢慢不愉快，以后成为夫妇之间的难处会发生的啊。那么这一点呢，也实实在在要发现的哈、啊，有一些人的生活的水准高，有一些人生活水准低，高低之间呢差得很远的。在美国可能还好一点了，因为各方面比较都是大家都差不多，在远东就差了很多。我自己认识在台湾有个的家庭啊，女孩子是家里头很有钱的家庭啊，男孩子书读得很好，做事也是很好，在这面就很爱做，在家庭本身的经济情形差。好了，结了婚了吃水果。这个女孩子啊，在台湾呢、啊，每一天必须要吃苹果的。我这个话是十几年前的，完全是美国进口的。男孩子啊，连一根香蕉都不舍得吃。你知道台湾的香蕉多便宜？结了婚了之后了，吃水果，买水果怎么办？男孩子啊，要去买水果，连买香蕉都不舍得。买来香蕉太太不要吃的，一定要买苹果进口的。啊，你看，小问题啊。以后就算错，这就是难处了。这个我告诉你，夫妇之间难处啊，都是鸡毛蒜皮的，没什么大事情的。大事情是不得了了，就这些东西了。那这个怎么办呢？你必须在结婚之前了解了。结婚之前的了解，请大家注意哈，不是容易两个想同了，没有这么容易。你不去发现他，以为大家都差不多，你真去查去注意的话，你细的话呢，会看见好多的不同的。但你结婚之前呢，最少要知道彼此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在结婚之前呢，要大家要商量， 然后的丁归所以后家庭生活了钱财的事情上到底怎么想处罚，怎么想处罚啊？那等我再讲了，有个不同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了。然后再有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结婚之间是绝不好意思谈的。结了婚了之后有几个孩子，结了婚之后有几个孩子啊？虽然我个人不太赞成家庭计划，是吧？家庭计划，所以你们看，难怪我有这么多孩子。但是如果有人有家庭计划的话呢，我也不会说他是不顺灵了，或者是那是错误的啊。那么这个是个人，因为今天的世界的观念在这一方面的，对家庭计划这一件事情呢，已经是成为大家所接受的了啊，大家所接受的。但是这个呢，虽然有了家庭计划的话呢，双方面两个人的看法常常不一样啊，常常不一样。所以这个不一样的话呢，最好在结婚之前先双方面有谈过到底是如何的。那么如果你们问我几个孩子的话呢，那我是考虑很多了。我盼望你们说，假如能可能的话，祷告主主不一定听啊。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两男两女啊。我要劝你们的，切切不要只有一个孩子，切切不要一个孩子。我不是吓你们的哈，我要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一个孩子的话呢，或者只有两个孩子的话呢，是你父母亲生舒服一点，不会这么劳苦，孩子受亏。还家庭里头只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的孩子们呢，他的直接长大的在家庭的生活不容易美满，不容易对家庭的关系能够好。到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啊，12、12岁的时候，你会看见往外跑啊。如果两个都是男孩，两个都是女孩还好，如果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7、8岁里都没有难处的，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玩的，到7、8岁以上的时候啊，男孩和女孩就不愿意在一起玩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孩子啊很难能够对你家庭有好的吸引。像我昨天讲了哈，孩子们的身上呢，孩子们老是缠在爸妈妈的旁边呢，赶都赶不走的。哎呀，这个老是在缠在旁边呢，孩子到了7、8岁能够缠你就是好的了，跑了，往外跑了。你如果家中没有同样的兄，或者有兄弟和兄弟姐妹跟姐妹的话呢，你会发现的，你难得能够把孩子常常留在家里面的。孩子在家中有同样有兄弟姐妹在一起玩的话呢，他们在孩子的生活中啊，彼此相处，心情中间能够快乐得多。那这是一个要注意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是正是警告你们的啊。现在如果有一个孩子，我已经遇见几个了，有一个孩子的，或者只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到一有孩子有病，一有孩子因为病而过世了，我告诉你，你们懊悔来不及了。我已经遇见了好几次了，已经好几次了。我这一次来之前，就是刚刚几个礼拜前的时候，你们都在听说了教育联牧师的他的太太过世，是吧？我们听起来也很难过。同一个的时候，在纽交所一个的家庭，很爱主的家庭，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女孩大概是8岁9岁，男孩大概是6岁。那么这一对夫妇嘛，有男有女了，儿子也有女儿就有了。结果就刚刚是几个礼拜前，女孩这个男孩子60岁的男孩子淋巴腺癌死掉了。那你们做医生就知道了，现在孩子轻小的孩子淋巴腺癌的病症非常的多，什么原因不知道。所以这个做父母的了，本来有女儿有儿子了，现在儿子没有了，到这个年龄的话再生也是难了，实实在在是。所以这个事情啊，要宁可做父母的话呢辛苦一点，不要那么有把握法子了。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有了4个的孩子了啊，孩子们在家庭的里面呢，有兄弟姐妹在一起玩的话呢，对他们相处是舒服， 他的生活习惯和人相处就容易相处。所以这个呢，你们在结婚之前呢，最好先商量啊。那么你们都这里大概都已经结过婚了哈、啊，如果还没有商量的话，快快商量，好吧？到底顶规一下，看你们以后的家庭到底是如何的啊？
那个年龄差距是
啊？如果有孩子的话呢，我是找各方面来看，最好两岁一个。如果还有一个啊，当然你们的职业问题啊，职业问题。美国的话呢，就现在会发现啊，你会发现不光是男孩子受教育，女孩子也受教育，对吧？所以结了婚之前的话，双方面都受教育了。双方面受教育了之后啊，无论是男孩绝对没有话说了，女孩子结了婚的了，无论如何要有工作的经验，无论如何一个女孩子要能自立，就这个要去注意的，要能自立。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一直自立了，但是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丈夫在经济上不能担负了，或者有意外事情发生了，女孩子仍旧能够自立。说姊妹们的一定要注意的。我从前都不大了解啊，我头一年1969来的时候，到 Cleveland 到一位弟兄的家庭里面，那一位的弟兄，那个弟兄在台湾去做 engineer， 到美国的又拿到 master 做工程的，做得很好，一个 laboratory 做 head， 啊，太太的教书，哎，我到他家住，这房子大得了不得了，好舒服，太太还教书，我就跟那个太太就讲到了，哎呀，你丈夫这么好的职业，你何必再教书呢？哎，他说林弟兄，我赚点钱差不多。income tax 都付掉了，也留不下多少钱来了。那我说为什么做事呢？他说我哪里知道，万一我丈夫有个意外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头一个印象，哎，这美国人这么紧张干嘛？丈夫好好的，你何必这么紧张法呢？啊，我里头当然不好意思讲，我这个心里都这么想法了。过了几年，果然有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丈夫是化工的，做实验室里头了，做了头昏头疼，头疼，以后去检查，对化学品 allergic， 过敏，不能做了，这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怎么呢？她丈夫重新到学校另外去读一个 master， 在那一个读的 master 那一个阶段中，太太的工作维持家庭的生活，等到丈夫另外 master 拿到来了，做另一种工作了，那他们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才能够再上正规。所以做太太们的呢，无论如何要能自立，能够自立。所以结了婚了之后呢，开头最好一个人结婚的话，等你学书读完了之后，稍微做过一段时间再结婚。如果你们在读书阶段中间已经恋爱相当长时间了，等不着再做事再结婚的话呢，结了婚了之后两个人都做一段事，做一段事，做过一段事了之后了，等到你有孩子了，如果你们经济性可能的话，最好太太不要做事啊。姊妹们要切切注意啊，家庭主妇是最伟大的职业，绝不是做家庭主妇了是第一等了，好像丈夫赚钱我是第一等了，吃了丈夫的饭受丈夫控制，绝对不要这个观念，绝对这个观念啊，这是神创造的里面的，你会看见的，做母亲的无论在生理上也好，无论在心理上也好，总是顾到家庭的，对吧？生了小孩了之后要喂奶，爸爸身上就没有奶的嘛，有什么办法呢？奶只有妈妈喂的嘛，是吧？神当初创造就这样嘛，是吧？你家庭里头对好小孩的话呢，爸爸再好，爸爸的爱心远不如妈妈的爱心好，是吧？所以这个不要说到那个时候了，小小孩两三岁的孩子，男孩子就是欢喜玩汽车玩飞机，女孩子就是欢喜玩洋娃娃，这个从小就是这样吧，这个神所创造的，生理也好心理也好的，是总是母亲的养育儿女的，母亲在家庭中照顾家庭养育儿女是绝对伟大的职业，就不是说觉得好像我是寄生在我丈夫的手下了，不要，这是太太们自己把自己贬低了啊！所以如果你的丈夫有这样的口气，有这样味道的话呢，你们罢工给丈夫挂挂家试试看，才会叫丈夫知道了家庭才不简单的，是吧？那么我也知道哈，你们做太太们的了，如果真到外面做事， 比你们在家中做事要轻松多了，家里头的工作比你外头工作还要辛苦，所以这一个你要知道的。但是有了孩子了之后了，孩子头上一岁之前还好，到孩子有了一岁了之后了，其实不要一岁，就半岁就已经开始了。如果家中妈妈出去做事 full time 做事的话呢，孩子身上缺少父母爱的栽培，那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啊。孩子们的身上的需要不光有身体上的需要，不光有学问上的需要，还有心理上的需要。这个心理上的需要用感情的栽培，所以我就我在美国看着很难过一件事情啊，好多父母两个都做事的小孩缺少母亲的爱，并且做父母两个都出去做事的话呢，有一件事情，做父母的人爸爸还粗心，不大有他的感觉，妈妈呢下班回来的对待孩子非常大的 good feeling， 就对孩子不够，又出去了没有照顾，所以一回来的时候对孩子特别好，这个人特别好的话常常把孩子spoil坏掉。所以这个呢，我个人是主张，如果你有了孩子了之后了，最好妈妈不做事，如果能可能找到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那最好了。但现在在美国要找 part time 的工作不太容易，你总是当你孩子，你要相当的时间花在孩子们的身上的，等到你的孩子最小的孩子到五岁了，到那个的时候了，母亲可以再做事了，那个时候孩子上 nursery 啊，或者 kindergarten， 或者孩子上到小学里面去了，他早上出去了，下午三点多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了，母亲出去做事就不太要紧了。所以在那一段阶段中的孩子还小的一段阶段中间呢，最好母亲在家中了。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呢，你们结了婚的家庭呢，必须要大家商量好，一同大家去谈好啊，谈好的。那这是几件的，在结婚之前呢，所要跟他谈的。但是无论结婚之前谈也好，无论结婚之后谈也好，要注意哈，有不同的看法，不要大惊小怪。能相同是很特别的，不同的话是自然的。在有这样不同看法的光景中间呢，或者来谈的里面呢，有三个可能性，一个。双方的意见相同 agree， 想法意见相同。第二个，双方的意见不同，大家能够 negotiate， 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就 negotiate， 是吧，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有的部分迁就我的，有的部分迁就你的，然后两个人在当中相遇，那么这个 negotiate。 第三，你就不是 negotiate， 最少有 understanding， 了解，知道对方这个看法，知道对方的态度，你给他知道你这个态度我不同意，但你知道对方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呢，对对方有所了解了，到以后来做事情的时候了，对方做不是你所同意的，你必须要尊重他的做法，尊重他的定规，你绝对不要盼望能够对方是听你的话。所以这个婚姻的里面哈，家庭的婚姻中间的难处，中国人中间普通的难处的话呢，乃是难处在做丈夫的身上，总是觉得我是一家之主，所以事情的话呢都是我定规的，叫太太们来迁就的。所以你如果去看到现在美国的光景的话呢，家庭的难处发生甚至于离婚越过越多了。我这一次在 Urbana 的时候Urbana 的时候住在一个教授的家里面，他们是主要是讲英文的，那么谈一遍也提吃饭的时候就提起一些了，他这个太太就问我了，他说林弟兄，你到各处跑的中国人中的离婚比例高的，现在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离婚比例高呢，还是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离婚比例高？我说绝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离婚比例高，不受过高等教育的离婚比例低。哎，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呢，从前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过家臭不外扬， 还没有到那么外扬的地步，更没有到离婚的地步，怎么能够维持的？是太太们受苦啊！中国人的观念，哎呀，爸爸妈生我是女人，女的就是受苦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嫁给丈夫了，经济大权都在他手里头了，只好受委屈了。所以中国老的家庭呢，还能够家丑不外扬的，还能够维持下去的，是主要是太太们在家中受苦的啊。但是现在时代改变了，女孩子读的书不一定比男孩子差，女孩子的能才干不一定比丈夫差，女孩子赚的钱不一定比男孩子差，为什么要受苦啊？说好了，那这样的话呢，两个就争了，两个也争的话呢，难处就发生了。那争的话，如果处了不好的话呢，以后就可能会到了一个很剧烈的地步。那所以这是今天所有的现象，所以大家要知道的哈，并不在乎他职位上的不同，切切不要以为丈夫出去做事，经济的来源从丈夫来的，因着这一点，所以丈夫在家中可以做主，切切不要。差不多中国的男孩子做丈夫的，就是在家里头啊，以为他做主的是根据他之钱是我赚的，用这一点来看的。如果这一点观念的话呢，要从下意识里头把它除掉它，哦，是共同担负这个的家庭的。所以有一些对方有一些的做法，不是你所同意的，但你了解了之后了，你只能够尊重对方。你有一些事情上能够尊重对方了，你把你不照着你自己意思做了，你所牺牲了，你会看见家庭才能够美满，才能够好。所以我常常话就讲一句话啊，全世界最讲理的地方是法庭，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家庭。家庭不讲理的，家庭只讲爱的。什么时候家庭要讲理了，家庭就出事情了，出事情。家庭只讲爱心的，丈夫为了妻子牺牲，妻子为了丈夫牺牲，妻子有一个的做法一个定规，丈夫看了不对的，不同意的，但是为着爱的缘故了，牺牲了。所以我也去调解，有许多的家庭吵架的，都是美国读书的，啊，都是美国读书的，许多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也有些为了经济方面的事情，为了经济方面事情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吵啊吵啊。有一个家庭我去调解的时候，我也会跟那个丈夫讲，这个男孩子讲，我说某某人真笨，我说真笨，你为着一两百块钱跟太太吵的这个样，家庭像地狱一样。何必呢？依然不会牺牲就牺牲了，牺牲的家庭高高兴兴多好的，就为了挣了这一点的钱，搞得夫妇之间呢搞得这么糟，我说你崩透了，我说崩透了，你哪能这个家庭斤斤计较的，这有的花只好花的，我说你还没有孩子了，等你孩子的花了还要多了，你还斤斤计较去计较去嘛，这个事啊，所以只能够在爱心中牺牲的，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把家庭维持的好的。那么在家庭的事情的上面呢，有两件事情必须要注意的啊。一件事情，圣经都告诉我们了，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原因在里面。头一个的原因，在对事情的定规的事情上啊，大小事情定规的事情上了，就会发现的，一般或者大体有大体的，在远大以重要的事情上，丈夫的眼光和判断比妻子比较准确，在近的事情，在细的事情上，妻子的眼光比丈夫比较准确，那不一定完全的哈。我们你我也知道哈，哎，做丈夫比较的细的事情了，眼前的事情上了，常常不如太太，常常不如太太。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知道哈，不要把你太太的轻看了。但是呢，重大的影响大的时间长的事情上了，做丈夫的看法眼光比较比丈夫比妻子容易准确。所以在家庭的事情中了，双方面都谈了之后了，到以后有事情的定规了，做妻子的人呢，做妻子的怪丈夫，怪丈夫什么呢？太不体贴太太，不了解太太，都没有些温柔的话，都没有些感情上的爱心上那个的表示啊。 所以你常常会听见有些做新了婚的太太就讲了，哎呀，我这个丈夫没有结婚之前对我是很 romantic， 一结了婚了就没有了，就没了，安慰的话都没有了。我回家来的时候，哎呀，累得了，我在家做的是累得了不得了。丈夫回来的时候都没有一句好听话的，都没有一句安慰的话的。那么特别中国男孩，美国男孩还懂得一点，中国男孩都是不大会讲那些安慰的话啊。我在到美国来了之后，在纽约也遇见个的家庭了，三个孩子了。两个人都很爱主，你不要以为是爱主的没有难处啊，两个人都很爱主。他们闹到一个地步，太太要自杀，你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太太要自杀。好了，又不告诉人，中国人家丑不外扬的，也不告诉人。以后我知道了，我想我非要帮助这个事情不可。然后我总先从外面打听的，为什么缘故，原因两点原因。什么原因呢？他们结了婚了，都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家中有什么事情定规，丈夫跟妈妈商量，不跟太太商量。你们做太太看，受得了受不了啊？丈夫啊跟妈妈去商量的，不跟太太商量的。第二个，丈夫啊从来没有一句安慰的话，感情上好听的话。所以以后啊，我跟丈夫是狠狠地跟他谈，你既然已经结婚了，你要知道的，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家庭事情的定规绝对给你们两个人定规。你可以跟妈妈商量，把妈妈的话当作参考，不能当定规，必须要跟你太太两个人商量了然后定规，这是圣经所有的教训，要离开父母的。第二个，我也劝那个丈夫了，你总得要知道女孩子比较重在感情方面的。那个男孩子嘛，到以后我讲的他也我在许多地方讲过，不知道你们在这里讲过没有。他跟我讲一句话，我也很同情。他说，林弟兄啊，我也知道一个水的安慰话，常常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话来的。有些男孩子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话来的，所以我跟那个女孩子讲了，女孩子倒也很同情。我说，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嘛，就是这么一个人嘛，就是这个人嘛，你还要求他跟你讲好听话，他就想不出来，不是不想讲嘛，是吧？所以这个呢，有一些年轻的男孩子应该学一点啊，应该学一点的。那么男孩子应该知道哈，女孩子对丈夫所有的要求，你如果懂的话，你很简单。你要送东西给太太，不一定送有钱的，有贵的，送了一朵花，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了。女孩子送给丈夫啊，不值钱的，丈夫不看看不中的。要值钱的，丈夫送给女孩子不要值钱的。那我告诉你我的小故事好吧。四五年前，我那人到国内去，到远东去了。到远东去的时候啊，他是去了两个多月。有一次我到纽约出去，到 Upstate 去讲道啊，也不是太远的地方，我开车去。那已经是11月的天气候了，10月多了。哎呀，我回来的路上呢，我看见那边刚刚枫叶已经呢红了，所以我路上呢看见有一棵树有枫叶的时候，我车子停下来捡了两棵那个枫树，我等信都寄给我太太。哎呀，我太太收到哭了。一个钱都没有花。你们太太们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这个太太们在这样的。我也愿意跟你们做丈夫的讲哈，你们如果懂得女孩子心理，女孩子很好哄的。你们的太太没有哄好，太笨了，我告诉你，太笨了，做丈夫太笨了。所以这一个你必须要懂得她心中所想的，所炫目的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女孩子，我们男孩子来说，女孩子也是有一个麻烦的，你搞不清楚她。搞不清楚她啊，就是的啊，就是搞不清楚她。男孩子爽快，要什么就什么，女孩子不讲的。我是很深的一个印象，有一次在好多年前，我在弗拉德菲讲到，讲完了之后，一个姓黄的弟兄在黄弟兄家里头，黄弟兄说，哎，林头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们结了婚了，结了婚了之后啊，头一次太太生日，啊、哦， 你们如果结婚把太太生日都忘记了，那真该挨打了。这美国如果把太太生日都忘记了，那这个丈夫的话还得了了，是吧？这个男孩子很好了，记得太太生日是吧？结婚之后头一个生日那是更重了，所以结婚生日之前两个礼拜了，已经给太太讲了，你过两个礼拜生日了，你我送你什么礼物啊？哎，我不要，假的，怎么不要？假的，他怎么不要的？你不送给他礼物，气死你了，不要的。所以这个丈夫就搞不清楚太太要什么，这太太就讲了，哎，钱呢放在抽屉里面，对吧？你尽管你买喜欢的，算是我送给你的。我告诉好不好？丈夫好不好？太太怎么？你想一想嘛，我喜欢什么？这个太太我就麻烦，他不告诉你的，他不告诉你，要你去猜的、你去猜了之后啊，不一定值钱，是他所喜欢的，你买的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如果不是他所喜欢，你就花了好多的钱的，他一面感谢你，心中并不高兴的。
对的。
啊，对的啊，哈哈，我是结婚三十多年了啊，这个懂得一点做太太我的心理了。所以这个呢你必须要了解这些啊，但是你做太太们必须要懂得男孩子啊，男孩子有一个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一个短处，非常在太太的面前要有尊重的心，哎，尊重的心。所以我就发现啊，有一些婚姻的事情上啊，如果可能的话，女孩子找男孩子或者男孩子找女孩子，女孩子来选的时候啊，男孩子在学问上，别的地方才能上比女孩子更好一点，家庭比较幸福，比较幸福啊。但当然很难了，有的时候女孩子很能干，找不到比她更能干、这样子很难了。但是真正能干的女孩子，如果嫁一个才干不如女孩子的，真正能干的女孩子在家里头绝不在丈夫面前显出来她的才干比丈夫好，那才是能干的女孩。在丈夫面前显出来她比丈夫好，这个是笨死的能干的女孩，笨死的。哎，男孩子有个的毛病，我告诉你，这个男，我是男孩子，男孩子有个的毛病，总的欢喜在太太的面前她有一个受尊重的。女孩子不大重这个，女孩子只要做丈夫啊，感情上给她栽培，感情上都顾到了，她就满足了。你要知道，你的丈夫啊，太太这么好的用感情态度来对待，但是对态度上不够尊重她，男孩子不满意的。男孩子注重的太太对她尊重，女孩子注重丈夫对她的感情，这男女不同的。那是这样的话呢，有了了解了之后呢，那这样大家一同相处的话呢就容易了，那个家庭的话就容易相处去了。但是在这样的相处的话呢，常常也不能解决问题。当夫妇之间有些难处发生的，要切切小心，不要让小的难处隐藏在那不解决，这我们中国人的做法，就不要管它了，不要管它了。小的难处如果隐藏的不解决，逐渐逐渐累积，会创大祸的。有小的难处的话，就把它解决它。那么怎么解决法？美国人的话呢，找 counselor， family counselor， 啊，这 counselor 去谈话，就把它去解决掉的。counselor 来谈的话呢，去解决的话呢， counselor 普通都建议到你们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啊。但是我愿意告诉大家的，你们有了家庭了，结婚了之后了，夫妇之间能够相处处得好的话，要建立起三个共同啊，头一个共同的权威啊。我们中国的以前的家庭的夫妇也处不好的，哪里中国家庭以前处得好，也不是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到那么剧烈的地步了，因为一个共同的权威。夫妇两个人常常吵架，到公公那里，公公讲了一句话，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大家都听，是吧？你再讲理，公公不照着你就接受了，那这样的话呢还能够维持得住。如果没有公公的话呢，大多是德高望重的亲友当中一个长辈的， 啊，中国人都很少到法庭的，是吧？中国人一往难处有家庭法证，不到法院去的，那是到家属当中啊，德高望重的，这个德高望重的或者公公也好什么的，当做他的权威，两个人都尊重他是权威的。现在的美国的家庭啊，没有共同权威了，就是今天美国在中国家庭到美国的一个难处。所以啊，你们结了婚之前最好双方谈好，你们结了婚了之后了，谁是你们共同的权威。如果你们有父母在啊，如果你们的父亲也好岳父也好，他比较开明的，他比较懂得美国的情况的，可以叫你们的公公也好岳父也好成为你们共同的权威。如果你们的公公或者是岳父不够开明，对美国的情况不了解，不要请他做权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你总得要找一个对美国的光景了解的人呢，你们所尊重的当这个权威。所以呢，如果基督徒的话呢，最好在教会中间找到有权威的人。昨天上午我跟他讲到对的儿女带领的事情上了，我已经提到了啊，你替你们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替他造一个大哥哥和大姐姐，是他所尊重的权威来带，你父母来带，再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带了，这个对儿女就容易带了。那么结过婚的这个人的话呢，应该如果你找不到你的长辈当中开明和了解美国的情况呢，应该在教会中间大家双方面接受有一位当作你们共同的权威。大家先结婚之间就说好的，如果我们结了婚了之后了，对这一位共同的权威把我们家中事情都告诉他，不要向他隐瞒。中国人有一个光景不好的，就家臭不外扬，就自己留着，留在家里面的，等到一出了不好了爆炸了再去讲了很难了。那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讲呢？中国人所以不愿意讲的一个原因，就怕没有给你帮助，却把你的事情啊到处讲出去了，天下人都知道了，是吧？帮助也没有。中国人话有的，中国人比美国人只有你们会知道哈，中国人话去视察当短，讲在家长长李家短，话去这个闲话讲这个了，是大家怕的要命了。所以你们要找个共同的权威了，事先讲好了，这个共同权威要争取，要请求他答应你们共同的权威，并且讲好了你们家中有些事情都来，大小事情尽可能告诉他，要求他不告诉别人。然后双方都定规好了，如果我们两个人意见不同，是吧，能够 agree 最好了，能不行 negotiate 也好了。如果真不能 agree， 不能 negotiate 了，叫权威这种定规，无论我赞成也好不赞成，我们都遵守。那这个了，容易保守你的家庭免去很多的争吵，共同的权威。第二个，共同的目标，要定规好了，我们这个有家庭的时候，什么是我们家庭的目标？这一个中国人做家庭很少讲的，啊，反正结婚就结婚了，是吧？到底你们这个家庭什么是？为什么？你们这个家庭为什么？为的是为什么？是吧？那么如果一个人爱主的，大家都说好了，我们真有个的家庭的话是为了主而活着啊。所以我有一个的圣经章节在结婚的时候不敢送的啊，我也不愿意送，有一个的有一些人我就送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别侍奉耶和华，是吧？那个约书亚记24章的话，是吧？啊，是吧？但是我看有一些家庭送给他，那是假的。好的家庭呢，在你结婚之前双方都讲好，我们有了家庭了之后了，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别侍奉耶和华，彼此是好了，我们家庭的目标，所以活着的主要的用意为了侍奉耶和华。你有了这个共同的权威了，而共同的目标了，然后你家庭的经济，你们时间上的安排，精力上的花上，在为找这个目标而去。如果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了，你会发现 夫妇之间关系大部分大部分除掉了，大部分大部分除掉了，许多之间人夫妇之间难处啊，那是目标不同。就如果两个人呢、啊、不是那么爱主的，或者有一个人爱主有一个人不爱主，你不能成为共同的目标了，那么你们也该想好谈好了你们的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啊。如果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是为了侍奉神，是吧，当然最好是这样了，有的人没有这样了，那你一个的目标盼望把我们这个家庭好好的建立起来，我们夫妇有个好的生活，然后有个很正常的生活，然后盼望对儿女有好的教养，跟父母有个好的对待，这一个成为你的目标，是吧，不是以侍奉神做目标的。如果你们不太爱主了，能够讲好也很好，也很好，我并不说这个就不好了，因为你们本身没有这么爱主，当然不是以侍奉神当的目标了，但是总是讲好了什么是我们的目标的，有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了，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了，不同态度的时候，用这个共同的目标来衡量今天我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那是第二个共同目标。第三个才是共同的兴趣。所以结了婚了之后了，你必须要自己去学习说能够适合到对方的兴趣，彼此之间呢要迁就的，要迁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了共同的兴趣了之后呢，一个的家庭呢不光能够和谐，一个家庭呢并且是幸福。那这个共同的兴趣的，所以我就发现哈、啊，一个的家庭没有孩子之前，夫妇之间的关系不容易处得好，有了孩子了之后呢，夫妇的关系处得好。我一过的日子里头也帮助一些的家庭啊，我昨天已经提了，有一些家庭的话都是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可怕决裂的地步啊。有一个的家庭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一个礼拜六打电话给我，叫我晚上到他们家去。哎呀不行，我说不行啊，我们礼拜六晚上有查躲金聚会啦，躲金聚会啦。哦，林弟兄，你今天晚上必须要来。我说不行，我有躲金聚会吗，我隔一天再来不行。他说不行，某某某是今天晚上又到我们家。哎呀，我一听麻烦了，那我说我要来的话只有10点钟再到你家。他说你10点钟来就好了啊。我一到人我上了会去的，一去了之后，丈夫太太他们结婚征婚的牧师在，他们当初的双方的冰箱在，再有的最要好的朋友在，在了。这一进去气氛的，哦哟，北极洋的气氛，冷冷清清的。哎，我当然不知道，我当然也就知道这个问题发生了。我就坐这一进去嘛，他们很客气都站起来了，坐了，倒茶了，茶倒好了。我说你们叫我来做什么？我还在问呢。我说是镜子啊。他这个太太马上讲了，林弟兄，我们订婚离婚了，律师那里都讲好了，礼拜一去签字。我们怕我们离婚了之后了，外面传说了走样子，所以请你来，请替我们征婚的牧师来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离婚了，然后给你们知道。 OK， 我说好了，那你讲了。我很冷静。那个牧师讲了，哎呀，你们考虑考虑啦，不要离了吧。我觉得这个牧师真不够聪明，是讲这个话怎么？他说我们考虑3年了，考虑订婚了，离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讲了，讲了，太太先讲，讲什么什么不对，什么不对，3年怎么苦，讲了半个多钟头，我是很忍耐听的，讲了半钟不讲了，我说还有没有？说没有了。好，我说没有了，丈夫讲，丈夫也讲了20几分钟了，刚刚讲了10分钟了，这个态度，哎，不是这个样的。我说你看，你讲的是丈夫没有打叉，这个丈夫讲为什么打叉呢？你让他讲吧，你不要打叉吗？哦，好了，丈夫在讲，刚刚讲什么？哎，还不是这个样的。我说你看，你又来了，你让丈夫讲完嘛，你不要打叉嘛。好了，就讲着，好，让丈夫讲完了，讲完问他丈夫还有没有？没有了。那我也是轻轻松松的，等讲完了我马上板着脸了，我说你们结婚3年还是小孩子没有长大，像你们这样的原因结婚离婚，天下人都离婚离光光，鸡毛蒜皮，
吵什么才小孩子的，吵的一件事情，丈夫怪太太的，太太不肯定戴结婚戒指，他说因为你不戴我就不戴，真是笑话不笑话，吵吵这个太太戒指的。还有吵吵一个事情了，那是丈夫怪太太的，因为他的公家机关的里面来登记的时候没有把丈夫的姓放上，他说我跟你讲过了吗，我移民手续还没有办好吗，我只用自己原来的名字，移民办好我就名字都加上吧，就是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女方的父母父亲没有，从母亲带着几个兄弟姐妹从越南来逃难出来的，现在难民营找到的来了，那么太太也做事，丈夫也做事了，当然要顾到岳母的生活了，还有弟弟妹的生活了，那么两个人嘛都做事，丈夫还一面做事一面读书，经济不够，凯都还愿意，以后不愿意，为了钱的事情，钱的事情那个争吵了，说这样事情就吵了吵了吵了，到那一天我是狠狠地骂他们，骂了也没有用，你不要以为骂了有用的，到以后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你们要知道他们基督徒我用一半哈，我相信我的神是活的，对吧，否则我不侍奉主了，是吧，我的话神是真的，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讲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不可分开，你父母之命也好，自由恋爱也好，结了婚了就是不可分开，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分开的，里头有人犯了奸淫，犯了奸淫，犯了淫乱，这个分开的，否则绝不能够不同的意见而分开的。我说你们尽管争吵，好了，吵的是真是三年都不行的，你们这样分开了，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保证，你们以后一生的生活比你们今天更加的痛苦，你要离去离去吧，我警告你，狠狠地把他骂，骂过了之后啊，不离婚了，不离婚了，不离婚了之后，好了好了，不离婚了，不离婚了之后，我就到最后我说，你们应该有个孩子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有了孩子了双方感情就好了，为什么吵架没有孩子太舒服了，结婚啊，哎，他们都很好，现在一个孩子已经蛮大了，夫妇很好，夫妇很好。那这是一个的家庭啊，我处的，我还处的一个家庭是男的，这一个两双方在台湾呢都是很爱主的，自由恋爱而认识的，订了婚，男孩子先到美国来的 PhD， 女孩子迟了半年还一年来同一个学校读书，女孩子的 Master， 男孩子的 PhD 啊，在美国结婚的啊，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啊，有一天我在纽约，他打电话给我了，哎呀林叔叔啊，你好报到我们这里来一次，我说来什么，我们要离婚了，你替我们主持。我说什么什么，很爱主的，他说我们要离婚了，我离婚了，我说你们什么事要离婚了，你们自由恋爱都结婚的吗，女孩子在学校里头认识一个男孩，认识男孩，男孩结过婚了，有孩子的，要求那个男孩跟太太离婚，男孩已经答应了，女孩子等到那一个男孩子离过婚了之后，预备跟自己丈夫离婚，跟那个男孩子结婚，这个事情给自己丈夫知道了，丈夫怎么受得了，丈夫跟我讲呢，这个情形，哎呀我看紧张了，我说啊你们等我，我第二天就坐飞机去，一个多小时飞机哦，谢谢，我一去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到飞机上接我啊，飞机上接我，接到家里面的一坐下，两个人嚎啕大哭，哇哇哭，我就看他们哭怎么办呢，哭了半个钟头哦，哇哇哭，哭哭哭了之后了，我说女孩子你到他们只有一个卧房一个客厅，我说你到厨房去，你到厨房去，我跟你丈夫谈，丈夫就告诉我了，他才发现女孩子的实验室里头认识那个男孩的外国男孩，来往已经有相当长时间了，已经男孩答应跟自己太太离婚，要跟他结婚，我知道了，我怎么不离婚，难道等到他结了婚的时候，到他的这结婚我再离婚的，那当然要离了嘛，啊我说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说你进房间去，你到厨房去叫他太太出来，我就问他，我就问他，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承认，我就承认，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林弟兄啊， 我结了婚了之后，丈夫根本不体谅我，根本不顾到我的感觉。哎呀，我说你们台湾只有恋爱的啊，我说我有一次来的时候，我看你丈夫还不错呢。啊，我告诉你们好不好，什么叫丈夫不错，茶经办聚会的时候啊，有这个我看常常看小地方的啊，你们几位弟兄也知道啊。我说你丈夫不错吗？他说我丈夫什么不错。我说有一次我茶经办来聚会的时候，你们围着坐的，你就坐在那里头，你丈夫来了马上坐你旁边，很好的男孩子了，坐在你旁边的。我这个男孩子很好吧，就说他说是结婚之前很软麦的，回了家根本不行，结了婚根本不行，一点都没有安慰的话，所以他不满足。结果在实验室里头认识另外一个男孩子，那实实在在他说我们两个人出去啊，话都不要讲，心中就通的，跟她丈夫坐在家中心中都不通的。真是的，我不讲，我不是变小事啊，是真是的啊。他说那我怎么办？那我说某某姊妹啊，你如果这样跟那一个人结婚了，把人家家庭拆散掉了，你跟自己丈夫离婚而结婚的话呢，你的父母什么样的感想？
妈妈，
他说我的妈妈只要我喜欢她就可以。好厉害了。那我说某某某某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你如果这样结婚的话，你以后的后果怎么样？他说我知道，这个男孩子欧洲来的，欧洲来的，他说我如果跟他结婚，他书读完了到欧洲去，这个男孩子的所有的亲戚一定不满意我了，哎，我到了欧洲跟他去绝对是孤单孤独，但是我只要有一个丈夫爱我就够了。哎呦，很伟大很伟大，就够了。他知道了以后苦的，所以我以后跟他讲了，我说你要知道，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以后一定痛苦，我也警告他。他说不一定，他不一定。我说你要知道，你完全违背神的命令，你完全做了一件是犯罪的事，这样的犯罪是太严重犯罪的事了，你做的话要受到神的惩罚。他就不想。我说某某姊妹，你必须要悔改。好厉害啊，我劝了好久啊，男孩子女孩子就不改变，没有办法了，你看我怎么办呢？我说啊，你到厨房去，丈夫起来。丈夫来了，我说某某弟兄，是你的错。他怎么是我的错呢？他怎么是我的错呢？我没找另外的女孩子，他去找我。我说错在你不懂得你的太太是女孩，错在你结婚了之后你对太太的感情不够，你可能心中爱你的太太你没有表示，是你这个错。今天是你太太错，而太太所以错的根源是你错，是你叫你太太感情了不满足，所以太太的演变到这个地步，他不想了。我说你要认错，我认错。他说好，我愿意认错。我说好了，叫太太出来，请太太认错。好好好，叫太太认错。他说好，把太太出来，丈夫跟太太认错，丈夫跟太太认错过了之后，太太才跟丈夫认错，才把他解决掉的，才解决掉了。以后这个丈夫说，哎呀，这个林叔叔偏心。林叔叔好偏心的，是叫我先认错。我偏心没有，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太太她不认错嘛，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幸亏丈夫认了错了之后，太太才认错的，这个家庭才挽回的。挽回了过了之后了，哎呀，双方面都认错了之后了，才是女孩子答应跟那个男孩子断绝。我也更劝那个男孩子说，你从头来起了，你们这个家庭呢要从头来起了，你必须要领会什么是女孩子。哎，我就告诉他，哎，我说你要知道，你结婚的是个女孩子，你只要结婚不是个男孩子，所以你不懂得什么叫女孩子，你必须要了解女孩子的，知道他们的盼望的。那我也劝他们了，我说你们该有孩子了，该有孩子了，该有孩子。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某某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你们几岁了？我说我是赞成四个孩子的，两年一个，要半年哦。你要知道你最小的孩子你几岁生的，是吧？当你最小的孩子你65岁的时候，你的孩子如果 到65岁的时候，你的孩子还是20岁左右。你要知道，你孩子还需要你经济的帮助，你不能帮助了。你最小的孩子，无论他的25岁的时候，你才是65岁。到25岁以后了，经济上可能不要你怎么帮助了。哎呀，他说林叔，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说你们都不是人，头脑到哪里去了？哎，很好，这个家庭啊，现在非常好，非常好，挽回过来了。说每一次我到那个家里头去啊，他们一定请我吃饭，吃饭我也吃得很安慰，很安慰。那这些是什么呢？那么挽回过来的。那我这话讲的长了哈，是什么呢？大家以后有个共同的兴趣，哎，美国人中间有一个的现象非常坏的，中国人呢，我想现在还不会。你知道美国你去社会学的统计哈？美国的社会学的统计，6、7年前离婚的大多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是2、3岁，不是不吵架，因为已经有了孩子了，2、3岁和30岁以上了，为着孩子的缘故不离婚的。现在呀，有孩子的离婚的多了，不，没有孩子离婚本来相对很高，这个也没有什么增加，有孩子的家庭离婚的高了。意思什么呢？已经美国的家庭了，不考虑到孩子了，也离了。还有一个非常坏的现象，都孩子都大了，夫妇离婚。哎呀，这个在美国中国人中间也是。我有一个的同学，这个大学做教授的，非常好的教授，离了婚了。什么时候离婚的？双方说好，但孩子进大学，双方离婚。啊，这个怪了！我说这个，还没有离婚之前怎么过日子的？打算好要到孩子到哪一几岁要离婚的？现在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离，还等着的，都等着的。所以等着孩子进大学，一离了，很快，丈夫也结婚，太太也结婚。Ridiculous， 家庭 ridiculous， 哎，吵，为什么呢？为着孩子还没有到大学，所以忍耐着的。那么这种的现象，在我的旁边看呢、啊，中国人中间大概还不会，所以说最近还不会的。所以有了孩子了，有共同兴趣了之后啊，夫妇之间比较容易保守。所以我愿意跟你们讲的哈，三个重点，好吧？共同的权威，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兴趣，能够这样的话呢，维持了家庭。OK， 那么现在时候到了哈，我稍微再几分钟，好吧？简略的讲。这是老一辈，好吧，这是老一辈的啊。这是老一辈的事情，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里头告诉我们说，人如果不顾到亲属，比不幸的人还不好。家中如果有寡妇的，要在家中学着行孝，不要连累到教会。如果家里头寡妇没有儿女的，应该教会来顾到啊。如果有寡妇的，那么儿女要负责。以弗所书第六章的里面呢，就讲到了你们要孝敬父母，得以享福，在世长寿，这头一条百应许的诫命。好，所以对着父母的孝敬，那是绝对的，这我昨天已经讲过一点了。但是在实行的里面，你们要对着老人呢，老一辈，你必须要了解老人的心理。像我昨天跟他讲到了，你要带领孩子的话呢，你要知道孩子们的光要教育的几方面，是吧？老人方面的话，你要知道的，要跟老人处得好的话，要了解老人。我现在呢还不算，虽然做祖父了啊，还不算老啊，还不算老，我的身体还是不错，不过我已经能够体会到一点了，你老的时候的心理上的光景。你们要知道的，当你们在美国读书读完了，也结了婚了，成家立业了，父母如果从远东来了，那么或者没有来，要知道的，老人身上一个最大的缺陷，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哎，一个人呢，年纪轻的时候啊，他凭着他自己的读书，凭着他的学问，凭着他的工作，他有一个安全感。老人呢，他到年老，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因为年老了，他工作不能再做了，没有新的收入，年老了，他身体上力量就差了， 做事情上不大能够适应了，适应新的时代了，说老人的里头没有安全感，因着老人的心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对儿女啊住在一起的时候啊，他非常注意儿女对他的态度，特别我们中国人，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美国如果老人跟你们住的时候，你们切切要知道你们的父母和美国老人不一样，美国的人在美国长大了，从年幼的时候做事有 social security， 等到退休的时候啊， social security 的钱够他的用，他做事的房子已经分期付款买完了，所以 social security 的钱呢够他用的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儿女的供养，所以这个而父母对儿女的盼望没有什么，但是你我的父母了，他没有 social security system， 所以他们呢没有一个安全感。说中国人的老人的话，你怎么打算法呢？两个的方法，积国防饥，养儿防老。所以一个人呢，钱财事情上要有所筹划。这个的筹划是什么缘故呢？这个钱财事情上，为了年老的时候了，他能够在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过来。但是你们的父母在远东那一方面的经济再好，带到美国来，钱不足用 inflation 的关系，所以啊经济上保障没有了，并且呢他会发现时代改变，何必到美国来知道儿女在美国观念改变，你们无论怎么样的保守，还是像你们对老人从前的态度，你们老人一到家来看的时候已经看见你们改变了，不知不觉你们已经改变了，洋化了啊，洋化了，再好的儿子他就发现媳妇麻烦，再好的女儿他就发现女婿麻烦，所以你会看见的哈，老人呢就对着媳妇对着女婿成这个怀疑的心的，对着儿子对着媳妇啊还能够，对儿子和女儿啊还能够比较接近，对着媳妇对着女婿的心的里面呢就成着一个尖锐怀疑的心，特别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呢媳妇再好公公婆婆感觉不好，哎，这个才奇怪了，媳妇和女婿啊都是外面的人的，容易对女婿的感觉好，不容易对媳妇感觉好，中国人很特别的，很特别，这个你们要知道的，所以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人是对女婿好呢，对媳妇比较不好呢，因为他觉得他以后依靠儿子的，不是依靠女儿的，是这样的话呢，对女婿没有什么要求，他的态度就好，对着儿子有一个的要求了一个盼望了，他就怕媳妇影响儿子了，所以对媳妇啊态度就不好，这人的心理的里面的，所以你们要知道了，老人有心里头一个没有安全感，那么是为了这个缘故了，你们要知道的，对着父母必须要表示，要讲，爸爸妈妈，你们把我们养大的，是吧？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生活，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爸爸妈妈你们的养育给我们的。所以你们老年了，你们一定我们全部负责，要讲的，不光要讲。一个月要讲两遍三遍，你有一个月不讲，老人就怀疑了，老人就怀疑了，你难得一个老人不怀疑的，老人呢不讲的，看你的行动，看你的态度，你无意的他以为你有意的，特别现在一个麻烦什么呢，美国的九的年轻呢讲话不多考虑，哎，我们这一辈的或者比我们大一辈的讲话很有考虑的，这个话到底要讲不要讲的，现在年轻人讲话不考虑的，所以年轻人讲惯了，讲根本无意的，老人就听在心里面了，所以必须要叫他们呢有一个安全感，用话语来讲的，不光用话语，你必须得三件事情要顾到老人，头一个经济的需要，如果父母有钱啊，那么好了，你也该在经济上去表示，不要以为有钱不需要，可以少一点的钱。第二个，双方的父母经济情形不同， 你们应该衡量了，如果自己公公婆婆经济好，岳父岳母经济差，你们这个家庭里头应该帮助岳父岳母多，不要因为是岳父岳母就少帮助了，公公婆婆多帮助，男女之间不要有分别。如果是岳父岳母经济情况好，公公婆婆经济差的，你们给公公婆婆身上经济上要给得多。标准是一样，看在哪一个人经济。还有一个当然要考虑兄弟姐妹，是吧？如果公公婆婆男丈夫的有好几个兄弟，是吧？那么对自己丈父亲的，对公公婆婆的经济的担负就不要担太多了，几个兄弟共同担的。如果是岳父岳母哪里的，只有这一个女儿，她经济性差的话呢，那你只好蹲个单。所以这个呢，你不能因着男女的分别而分，只要看他们经济的情况而分。无论如何，叫父母经济上绝对不能缺乏的。如果你们对父母经济上有缺乏的话，那实实在在在神面前得罪神的。所以圣经的明明讲了，要照顾亲属，要自己家人。对着经济方面的照顾孝敬父母的话呢，切切要记得一个话，我已经重复多少遍了，孝敬父母不是责任，乃是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不是兴趣，是我们的享受。你不要当作是责任了，有父母把我们养大了，我们只好养他，只好顾他。哎，我常常对我自己孩子讲的，哎，我们虽然孩子这么的多，我们跟孩子早就讲了，等到你们结了婚了之后，爸爸妈妈老夫老妻自己，你们好一点到你们家做客，你们不好要顾到老人的为难，心情上的孤单，心情上的孤单。年轻的人东出跑，有好多的兴趣，有好多的朋友，老人就少了。所以如果你们有父母来的话呢，总是要把你们的儿女抱去给祖父祖母去玩玩。那么我常常讲了，去玩的话呢，一个钟头就够了，时候不要太多，切切不要把你们的孩子给祖父祖母去养。我劝你们切切不要，你们的孩子给祖父祖母去养的话呢，一定把你们孩子是抱坏掉。说祖父祖母没有办法的，一看就孙子啊，那是没有办法的。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孙子到我家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我管呢，我才不会管的，这个不会管的，只会宠他的。这个父母做祖父母的心里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给父亲母亲去欢欢喜喜就是了，并且要花一点时间帮助父亲母亲和他的亲戚和他同一辈的人多有时间在一起，不要你们自己年轻人跟青年人常在一起啊，谈谈话，一同吃饭，要有一点机会跟老人们在一起，就是心情要愉快。第三点呢，要注意一件事情的，要解决他生活上的需要，要办手续，要有进出来往，要看病，要医生，像这样生活上的需要了，年轻人一定该负责的。所以三件事情该负责，头一件的事情呢，经济的需要，第二个心情的需要，第三个生活上的需要。但是要注意的，切切不要让你的父母主宰你们的家庭，家庭自己定规，绝对不要让父母来支配你们的家庭啊，支配的家庭。如果让父母来支配你们的家庭的话呢，你们家庭一定有大的难处会发生。那如果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呢就好了。还有一个，如果你的父母对你们的态度有不好的话呢，有不好的话呢，要很忍耐的，很忍耐的，要想办法托跟你父母比较熟悉的长辈来跟他讲。你们儿女跟父母办交涉，中国人的父母难得会接受的。所以我现在在各地走的时候啊，我很愿意做一些事情来劝劝老人们，我做传道人来劝比较容易，因为年轻人跟父母要把什么办交涉的话是难的。那这样的话呢，慢慢把一些难处能够解决了，能够处得很好就是了。 OK， 那我想这个是最简单主要的啊，当然还有好多许多零碎事情的，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好，你们对基督的家庭方面有什么事情没有，要再跟大家可以谈的，好的，有人要回去就可以回去，好吧，我们就自由。